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圣经神学。圣经神学会涉及到很多的主题啊。刚才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跟弟兄聊天哈，他就问到说，他举到圣约神学了，国度神学了。圣约国度当然是圣经神学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不仅圣约国度，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主题，比如神的子民这个主题，献祭这个主题，圣殿这个主题，神的同在这个主题，包括应许跟应验这个主题，等等等等哈。圣经神学是用主题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一个一个的主题其实像一个一个的支流一样，帮助我们汇聚到那一条主线上来。这一个一个的主题就好像是一个切面一样，当你切下去一刀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主题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在每一卷书当中好像都开始这个从前到后的贯穿其中，能够梳理到说，哦，原来在启示录那里已经成熟发展的那个景象，当年在伊甸园那里就已经有了那个景象。啊，这个很有意思哦，很有意思。比如说生命树，对不对？哎，生命树在伊甸园当中出现过，到了启示录当中又出现了。于是很多弟兄姊妹就以为说生命树就出现了这两次，对吧？抱歉，肯定不是只出现了这两次。啊，生命树在伊甸园当中，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祝福、丰满、丰盛、荣耀、生命，一切美好的象征，对吧？当我用象征的这个词汇的时候，我不是意味着否认这个生命树的事实哈，就说这棵树确实它有丰富的内涵，它呈现出了丰富的内涵，就好像说分别善恶树，它是有真的有分别善恶树这个事实，但是它呈现了出许多丰富的内涵一样。那这个生命树它最终比如说在创世纪当中哪里还有生命树呢？哦，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对不对？啊，而在利未记当中哪里还有生命树呢？哇，为什么一同说金灯台？是你
就是
照着什么话 ？OK， 啊 ，OK， 那在福音书那里哪里还有生命树呢？
耶稣自己啊。
啊，当然耶稣自己。OK， 啊。这肯定是标准答案，对吧？作弊式的标准答案啊！在书信那里哪里还有生命树呢？在启示录那里，当然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哦，对，那当你一旦被提出来之后，你突然发现说这里有许许多多值得去探索的地方，对不对？而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受。比如说分别善恶树，当然在伊甸园里有。那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哪里有分别善恶树呢？律法对吧 ？OK， 十诫对吧？说起来生命树，当然约柜那里对吧？等等，我们不展开哈，展开是没有时间的。但是至少这种的方式帮助我们来理解圣经的神学的脉络。好，我们先来看一个主题。君王和国度的主题，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国度的荣耀自由就失去了，对吧？因为起初上帝创造的这个国度，要知道创造的这个国度是完全荣耀自由平安喜乐，一切都美好的，最破坏了与神的关系，破坏了与人的关系，破坏了与万物的关系。于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失去了，失落了这个国度。不是说这个国度不存在了，这个国度依然在，对不对？是人被赶出了这个国度，人失落了这个国度，人从这个国度当中的子民变成了这个自己私欲和撒旦权下的奴隶，对不对？因为人不要一位王嘛，当不要一位上帝这位圣洁的王的时候，人就只能要撒旦的这一位暴君，像撒旦这样的一位暴君，被自己的私欲统治的这样一个暴君来统治自己，对吧？所以 接下来人开始寻找救赎者和君王。在整个的旧约当中呢，这个主题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啊，甚至一开始就要寻找救赎主和君王。只不过用人自己的方式来寻找的时候，恰恰与圣经所启示的君王背道而驰，就正好是相反的啊。所以呢，人最终沦为了自己欲望的奴隶，对不对？拉麦典型的暴君，对不对？但是拉麦的原版是该隐，对不对？该隐的原版是亚当啊，典型的暴君嘛。亚当本来是王，但是当他把这一个的身份，他反对了宇宙真正的王的时候，他的王的身份也被剥夺了，对吧？他也成为了一个，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亚当的王的身份并没有被完全的，就是不是说他不再有王的特性，而是他开始扭曲了那个王的特性，对不对？他开始是辖制女人，或者说统治女人，而不是在以爱的方式来爱这个女人。当然说到后来的话，基督统治教会的方式不是亚当统治夏娃的方式，对吧？这个后面再说。这就意味着上帝所赋予的那一个王的身份被扭曲了，王的权柄被扭曲了。一旦被扭曲，人们开始像撒旦一样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柄。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哈。埃及法老是不是像撒旦，像蛇？亚述王、巴比伦王，甚至包括大卫的那些子孙们，列王是不是像撒旦的方式在行使自己的权柄？当他像撒旦的方式在行使自己的权柄的时候，他就沦为了撒旦权下的奴隶，自己罪恶欲望的奴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君王耶稣基督君王的身份，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一直是一种颠覆式的成全。为什么一直是颠覆性的成全？因为旧约的亚当，自亚当以来，所有的王都是一种暗黑面的那个王，像撒旦那一面的王，对不对？因为撒旦起初的谎言是什么？撒旦起初的谎言是吃了你们就如神一般啊，抱歉，正好相反，吃之前真的如神一般。我说的这个如，就是他是被上帝所创造的神的形象和样式，是神的儿子，是代表神，有真理的仁义圣洁公义都有，像不像神？真的很像神，对不对？吃了之后不仅没像神，反而像鬼了，很明显像鬼啊，特别像鬼，对不对？开始充满了谎言、暴力、凶杀，开始充满了推卸责任、否认真理，用部分真理代替全部真理，为自己推卸责任，对不对？撒旦引用夏娃的时候，是不是用部分真理代替全部真理？哎，亚当和夏娃有模有样学样的完全照搬撒旦的模式，在上帝审问他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照搬了撒旦的模式？我们不需要深入那段经文，大家都理解，因为那段经文太熟了，对吧？完全是这样的了。所以所有的以色列领袖的成功和失败，都标志着对一位真正君王的需求。但是抱歉，你一定要知道罪的深刻程度啊，因为罪的这个深刻程度让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会变得肆无忌惮。你记不记得起初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时候，当然里面有很深的神学，我先不讲那个，只讲一个细节，上帝警告以色列人说，这一位王要怎么对待他们？让你们的女儿去给你们做香，让你们的儿子去给他赶马，让你们的女儿去做他的嫔妃，来供应他的酒、他的饮食、他的绫罗绸缎，让你们的儿子去为他上战场，对不对？是去盖他的宫殿，是不是这些细节？上帝讲的这些是不是细节？为什么要讲这个？很简单，当人不以上帝为王的时候，人所寻找的那一位暴君一旦掌握了权力，一定100%会肆无忌惮。甚至你必须在这一点上深刻地发现了大卫身上的这个扫罗的影子。大卫做了王之后，面对拔示巴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肆无忌惮？肆无忌惮。 为什么？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个王，因为他是个王。
太阳平息
也好，或者说战场谋杀也好，或者说直接强奸也好，等等等等，这一切强奸之后还想这个掩盖罪行也好，等等，这一切因为他是个王。当年他在大卫手下的时候，你看见是一个屠龙少年。对，当年大卫在扫罗手下的时候，大卫是个屠龙少年，光辉伟岸，正义清洁，不敢视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这么糟糕，他都三番四次的忍让退让敬畏神，典型的屠龙少年变恶龙的故事，对不对？哇，这意味着大卫需要盼望大卫的子孙来拯救他，大卫需要大卫的子孙，比大卫的子孙需要大卫更需要。你知道当时，我稍微扩展一点啊，当时在犹太文化当中，犹太典籍当中，他们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他其实是需要大卫而不是大卫的子孙，你能理解这背后的逻辑对吧？他需要的是大卫那样的人，但是事实上上帝赐给他们的是大卫子孙那样的人。所以当你需要一个王的时候，这一个王，上帝说了，只有神才是王。当这一位王不以神为王的时候，人就在他的权下做奴隶，对不对？完美的再一次呈现了亚当在伊甸园的景象，当亚当不以神为王的时候，连地都受到连累。当亚当以神为王的时候，当然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都享受在一个平静安稳的次序的和谐的境况当中，对不对？这是一定的。所以这种的张力啊，这种救恩历史的张力，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线条而已。抱歉哈，有些时候我们会仅仅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讲说啊，你看上帝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然后基督之约，这种都是积极正面的哈，亚伯拉罕好人，这个上帝拣选摩西，上帝使用大卫等等。但是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逆转性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耶稣之前的所有人物纷纷让步，退居为幕布和背景，然后耶稣基督逆转了从前所有的这些人物，在他们失败的地方，耶稣成功了。所以再一次诉诸于亚当已经堕落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来说耶稣。如果你仅仅从一个恩典救赎的角度说，上帝曾经拣选了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有恩典，然后亚伯拉罕子孙蒙受恩典，然后上帝拣选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恩典，这个还不够刺激，当然是事实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是结果，在这个结果之前的那个部分是一个逆转和代替啊。所以再举一个例子，虽然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了埃及奴役之地，但是摩西在磐石那里同样违背了神的命令。虽然大卫战胜了哥利亚屠龙少年，但是大卫在乌利亚的事情上同样变成了恶龙。人类的君王全部都美中不足，美的有限，坏的彻底，这是我们在学先知书的时候总结的一句话，对不对？以色列的所有的君王，好的有限，坏的彻底。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对那一位完美君王的期待，就是透过救恩历史进程的时候是越来越期待到一个地步，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来才能够完全的满足。好，这是国度和君王的主题，浅尝辄止啊，我们没有统一梳理。国度的主题显明的是什么？我们对一位能够把我们从罪恶的奴役的权下解救出来的王的需要是如此的彻底。盟约的主题显明的是，我们对一位能够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救出来的主的需要是如此的彻底。再创造的主题指出，我们对一位自己就是生命本身的创造主的需要是如此的彻底。 所以死亡这件事很有意思。死亡其实是在创世纪那里，死亡其实是堕落的结果，对不对？或者说堕落的自然结果带来了死亡，而堕落这件事情其实是跟救赎连在一起的，因为因着堕落所以需要救赎，而死亡堕落这件事情也是跟创造连在一起的，因为堕落其实是对整个创造的逆转，对整个创造的破坏，对不对？啊，然后死亡堕落的结果，死亡就对神所有一切的美好创造都带来了衰退和减损，包括地，包括动物，包括人的权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死亡这件事情就是整个充斥着世界当中，人在这种的这个充斥当中与神远离，与自我隔绝，彼此也不和，并且这个破坏了所有的一切的次序和美好。那么在整一个的死亡的大背景之下，你会发现上帝如何把他人从死亡的大背景之下拯救出来，又是一条线路和脉络，甚至包括现以撒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死亡这件事情当然跟亚当夏娃起初他们没死，一只动物替他们死了，做皮子给他们穿，这就是一个这个代替的一个表达，对不对？包括献以撒这个事情，包括后来发展为成熟的献祭，对不对？燔祭、赎罪祭，而这个献祭本身就更淋漓尽致的呈现出来，就如何从死亡当中给拉出来呢？上帝用一只皮子把亚当夏娃从死亡当中拉出来，把以撒从那个死亡当中拉出来，其实是把以色列人用一只羔羊、公牛、山羊的血拉出来，然后用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把以色列人拉出来。耶稣基督是真正的这一切的实体，对不对？真正这一切的实体指向了这一个耶稣基督，把我们真正的把我们从死亡咒诅和审判当中拉出来。而拉出来的方式是什么？是代替，对吧？拉出来的方式其实不是大手一挥说啊，出来就出来了，是代替。而这一旦代替，就表明他战胜了死亡，把整个世界给扭转，乾坤式的给扭转过来，整个世界开始归位，是重整旧山河。你要知道在救恩当中呢，我就稍微扩展一点了，在系统神学的救赎当中，当然这是这个学科决定的哈。系统神学的救恩论，它的焦点是什么？就是人的救赎，对不对？这个从这个拣选啊，得儿子的名分，称义，重生，悔改，相信等等等等，焦点是人的救赎，对不对？因为他要在描述这个救恩的逻辑。但事实上圣经所启示我们的救赎，当然人的得救是核心，是焦点，是中心，但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是，上帝爱这个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世界这个词是很丰富的，这意味着上帝其实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整个他所受到界，上帝把他的儿子赐在受到界当中。我不夸张了哈，其实受到界是他的儿子创造的，他儿子创造了整个受到界，然后他儿子又降生到整个受到界，在整个的受造界当中来扭转整个受造界因着堕落带来的整个的破坏、混乱和糟糕，以及约翰特别喜欢用的叫黑暗。而起初上帝创造的时候，第一天就让光照进了黑暗里，对不对？创造的第一天就是光照进了黑暗里，要有光就有了光，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约翰非常敏感地想到了创世纪的第一章。耶稣说呢，不，约翰说呢，起初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的儿子把光给发现出来，给创造出来。神的儿子创造了整个受造界，对不对？区分了光和暗。但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他自己所创造的受造界当中的时候，这一个的救赎就是一个新创造。约翰很敏锐地把救赎看为新创造，是对堕落的逆转，是对整个堕落的扭转。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就开始说，光照进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对不对？哎，突然发现这里面不仅仅是说人，人虽然作为整个受造界的上帝心意中的心意，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当然是的，上帝借着人的受造，人的他的形象和样式来掌管整个受造界，对不对？掌管这个大地。但是当人破坏了之后，他再一次进入这个受造界，神自己进入这个受造界，作为他的独生爱子来逆转那一位创造的儿子所破坏的这个受造界。那一位被创造的儿子亚当破坏了整个受造界，对不对？这一位独生子来逆转的不是罗马帝国而已，他逆转的是亚当失落的那个国度，就是那个恩典的国度。逆转那一个国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整个的其实是受造界的逆转。从这一点上你也能够看得见说呢，保罗为什么把信仰常常指向新天新地，他为什么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为什么启示录也好，为什么把信仰指向的是新天新地，而不仅仅是新造的人而已，是新造的人活在新天新地当中，与神恢复起初就有的那个美好的关系，对不对？不仅仅是新人，是整个的新天新地。所以在这个脉络当中来讲，这一个新造其实是对亚当死亡咒诅的一个逆转，而这个新造是透过生命赐下来的，而他是一位生命的救主，对不对？他赋予人生命的救主。所以呢，这是整个创造堕落和整个新造的这样一个主题。好，敬拜和圣所的主题我不讲了，因为上个学期其实讲先知书的时候一直会重复这条线，对吧？重复过好几次了。这个就是犯罪失去了神的同在，但神到底在历史当中如何一步一步的 与人同在的啊？最终是在耶稣基督里那里呈现出来的。前面我不讲了，我再讲讲耶稣基督好不好？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可能这句话在约翰福音被讲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敏感哈。但是腓力问了耶稣基督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问题，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然后耶稣基督怎么回答的？耶稣基督说，你等会儿，我回去祷告祷告啊。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前一句话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样久，对不对？你还不认识谁？你还不认识我吗？你还不认识父吗？因为耶稣我与父原为一，当然是后面的经文。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哇，这个非常有意思。你要在整本旧约的时候，从来没有哪一处说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即使看见摩西也不是看见父，因为即使看见摩西，摩西甚至面皮发光反映了神的荣耀都有，对不对？即使这样的话，摩西面皮的反照都不是看见了父。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特别提到了，从来就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就意味着从创造到如今没有人真正的看见神，没有人所看见的都是神的荣耀、神的作为、神的启示，对不对？亚当看见的是这些，摩西看见的亚伯拉罕看见的是这些，神的启示、神的作为、神的荣耀当然有，甚至神的声音都有， 但是没有人看见那个父的本体，对不对？那个父本身。但是耶稣基督说了一句最伟的，约翰说了一句最伟的话，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换句话说，那一位子完完全全的就是那一位不可见的父以可见的方式被人看见了。不可见的父以可见的方式被人看见，这当然是启示的方式，但这也是启示的内容。哇，这个非常非常的伟大。你要知道，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在所有的救恩的历史当中，看见这一件事情是含有救赎的意味的，就看见本身这件事情是有救赎的意义的。我再举新约的例子，旧约有很多哈，再举新约的例子。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保罗以弗所书，照明你们心里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哎，是不是都跟看见有关系？看见这件事情，看见这件事情是有救赎意味的。为什么？很简单，亚当夏娃起初堕落的时候瞎了眼，而整个人类一直在处在瞎眼的状态当中，就是不认识神。即使在救赎历史的启示当中，上帝使用神迹，使用启示，使用话语，使用先知，使用许许多多媒介，使用律法，人对他的认识依然是不足够的，依然是模糊的，依然是影子，依然不是实体。然后当然这些影子都最终指向了那个实体，因为这个看见、知道、认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盟约的关系。将来有一天，神的光要充满整个宇宙，看哪，万民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你知道为什么他强调看见这个事儿了，对不对？主基督再来的时候，啊，看，我又看见一个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好，这个不延伸了。总之，看见这个事儿相当的具有意义，啊。
和仰望都是同义
的。我得去查原文。好，第三，按照故事完成法来宣讲基督。前面是主题，对吧？按照主题来宣讲基督，是帮助我们梳理基督原本就存在的那个主题。但是呢，基督不仅仅是主题，基督也是故事的完成者。比如当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这个也是类似于有点作弊的嫌疑哈。但我要先提前提醒大家，如果你仅仅只是干巴巴的抛出来这一句话的结论，其实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扎根于你所讲的那段经文，整个解经的路径细节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耶稣怎么完成了这个故事啊？比如说，耶稣是真正的和更好的亚当，因为他经受住了亚当在伊甸园里经受不住的那个试探，他在旷野里胜过了这个试探，对不对？不一样哦，情景不一样，一个在伊甸园，一个在旷野，对吧？一个是被盗的儿子，一个是神的独生儿子，一个是悖逆神的诫命，一个是顺服神的诫命，一个是因悖逆带来了咒诅，一个是因祝福因顺服带来了祝福，一个是因悖逆带来了咒诅临到自己和他所有的后代，一个是因顺服带来了祝福临到了我们。并且这一点有一个不同哈，当我们说基督是更好的旧约的某个人物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更好而已，一定要注意，他不仅仅是更好而已，他有很多方面，他是一种逆转性的哈。就是说，亚当自己犯罪承受咒诅，是耶稣基督自己顺服福分赐给我们， 这个是对比性的哈，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比较性的，是对比性的啊。耶稣是真正的和更好的亚伯，亚伯被杀害，被罪人杀害，耶稣也被罪人杀害，对不对？亚伯的血是为自己呼吁公平，耶稣的血却为我们呼求赦免，对不对？啊，亚伯的血是为了定该隐的罪，耶稣的血是为了定使我们罪被洗净。这就是说他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的原因。那你突然发现了，他不仅仅是这个亚伯的那个成就者，他是很多地方是比亚伯更高的，超越的。耶稣也是真正的和更好的亚伯拉罕。哎，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在当年的半月湾地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当时的世界的中心和附属的中心，对不对？去到了鸟不拉屎的迦南地，对不对？迦南地那个时候叫原始部落、原始部族，你一定要理解哈。迦南地处在两大帝国之间，一个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古巴比伦文明，一个是古埃及文明，那都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啊，知识、文化、书写、战争、文明，这个富足全部来自于这两块地方，对不对？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上帝把那亚伯拉罕从那个北上广带到了张家庄，抱歉，咱以后不用张了啊，带到了王家庄，对吧？各位，这个当然有挑战啊，这个当然有舍己，对不对？但是上帝呼召耶稣基督离开的不是美索不达米亚，离开的是天上的荣华，对不对？耶稣基督离开的是天上的圣所，是天堂，是天上的荣华，一切的一切。耶稣进入的也不是迦南地的那一个贫瘠的地方，耶稣进入的是黑暗的世界，并且进入的是马槽，并且，哎，按我们的想法，各位，耶稣这一位掌管整个宇宙、创造整个宇宙的救主，即使他生在王宫里也是降杯，对不对？那这个降杯简直降到无数亿万倍的降杯，但他依然都还不是生在王宫里，而是生在了马槽里。意思是连一般人都不如，各位，连我们都不期待我们的孩子生到马槽里。可能过去2000年之后，马槽已经越来越艺术化了，对吧？各位，你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马槽一点都不艺术，对吧？就是一个牲口吃饭的地方，这个卫生条件不用想吧，也没有碘伏消毒。各位，这个就是真实的降杯啊。各位，当我们想到降杯的时候，你不能仅仅抽空的说从天上到地上，真实的降杯它就是在真实的历史处境当中。马槽很硬，不是席梦思床，这个就是这么真实。马槽有可能很脏，对不对？动物粪便应该少不了吧，气味应该不美妙吧，客店满了的人泱泱的应该不安静吧。哎，各位，这个就是真实的耶稣。你把这个真实的降杯拉回到我们的生命处境当中的时候，你去做对比的时候，这个降杯是如此的真实。但是当他降生整个马槽的时候，整个的天上开始显现出来的又是另外一个景象，整个天使天军在呼喊，怎么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于他所喜悦的人。那是整个天上的荣华的这个乐队的意象，唱诗的意象，对不对？那个景象是并且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那这种张力和这种的矛盾当中，这种的冲突当中，凭什么 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他和喜悦的，凭什么？因为马槽的那个婴孩，因为他离开了荣耀，于是把平安带给我们，并且他降生的那一夜充满了什么？刀剑、杀戮。这一个希律王再一次模仿了埃及法老，对不对？要杀尽男婴的这一个景象，希律王再一次模仿了埃及法老。然后在整个的杀戮当中预演了，其实这个太像33年之后要发生的景象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创造了一群新的子民，使他们得福。耶稣也是真正的和更好的约瑟啊，约瑟这个人被称为以色列家的拯救者，对不对？很明显，约瑟曾经说过一句话，对他的哥哥们说，不要把我卖到这里来，就自忧自恨，对吧？为什么不要这样自忧自恨呢？神差我先到这里来，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今日的光景，存留雅各全家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对不对？换句话说，约瑟受苦的意义不仅仅是他为了说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很多人这样解读的？约瑟受苦的意义不是自己成为人上人，约瑟受苦的意义是以色列全家得救，这是约瑟受苦的意义，不是说他只要吃得苦就能做宰相。成功神学是这样教导的，问题就在于他吃得苦中苦还不做宰相，再苦一遍怎么办？上帝使用约瑟的苦难，其实为的是救恩，对不对？为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延续下去。哎，在这一点上，约瑟完美的指向了耶稣基督。耶稣受苦的意义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们。约瑟受苦是不是为他自己？至少圣经所呈现给我们的故事脉络当中，约瑟的每一次的受苦都不是为他自己，对不对？甚至你必须无情的，原谅我用这个词，不是无情的哈，无情的说，只是上帝把他带进去的，是上帝故意把约瑟带进那个苦难当中去的。上帝启示他的梦，上帝不启示这个梦，人家小孩子也不必被哥哥嫉妒，被哥哥卖，对不对？是不是？上帝赐给他公义的心，圣洁的心，以至于他到爸爸那里告状。上帝赐给他敬畏的心，以至于他不从了波提乏的妻啊，不从啊。各位，约瑟下监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就下不了监，放心，甚至可以升官发达，
家主。
哎，各位你想一想哈，左边抱得美人归，右边可以获得波提乏家的财产，可不可以？这个很简单嘛，很简单，你相信波提乏的眼光，波提乏作为高官应该妻子也挺漂亮的，甚至圣经隐含的，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隐含的告诉我们，波提乏知道约瑟是被冤枉的，对不对？波提乏应该知道约瑟是被冤枉的。为什么？很简单，如果一个奴隶敢对主母动手动脚，如果是事实的话，主人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掉他就可以。波提乏都不杀约瑟，仅仅把他下到监里，他可以隐含的知道约瑟其实是被冤枉的，即使他知道约瑟你是被冤枉的，我依然要冤枉你。那里面可能有宫斗，可能有政治考量，可能有家族考量等等，我们不知道。然后到了监牢当中同样如此，各位怎么就把他给忘了？我告诉你为什么把他给忘了，神让他忘的。神忘他忘的，必须忘了，不忘就成就不了神的工作。为什么？很简单，如果当时没忘，第二天纠正到法老面前说，哎，王啊，我有个狱友被冤枉的，你看看哈，你给波提乏说一声让他出来吧， 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出来了之后怎么办？
找个地方上班去了。
找个地方上班去了，OK。出来之后继续做努力呗，对不对？出来之后继续做努力，应该就是最熬到最高的景况就这样了，对吧？神偏偏让他忘了，只等到法老做梦，通国的术士全部解不开的时候，哎，神让他说：“我突然想起来了。”记忆是可以被掌控的。为什么只必须等到以埃及通国的术士都解不出梦的时候他才想起来？为什么必须等到那一刻想不起来？为什么必须等到那一刻被他想起约瑟来？因为上帝要使用约瑟开始临场了，因为上帝掌管这件事情，要让约瑟在这个时刻登场，在这个时刻登场就能够盖压全埃及。不仅解出来，各位，约瑟不仅解出了那个梦，约瑟解完梦之后还提了什么解决方法和建议，非常重要。上帝赐给他的智慧，如果你把这一个他的解决方法和建议放回到古埃及的脉络当中的话，这个绝对是相当高超的智慧治国策略，非常高超的治国策略。法老说全埃及哪里能找到到像他这样智慧的人，况且神的灵在他里头，于是从囚徒到宰相。所以这一切全是上帝让他这样的，上帝做成的这一切。哎，我们是从哪里讲到这里的？
耶稣是经过好的
好，约瑟的受苦成就了这一切，而受苦背后是上帝掌管了这一切。说回耶稣更是如此，耶稣的受苦成就了一切的祝福，而受苦的每一点都是上帝。我也可以把这个上帝完全等价代换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安排的，没问题哈。在三一神论当中说上帝等同于耶稣基督自己，没问题对吧？因为耶稣基督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舍了，我有权把它再收回来。换句话说，咱这样说好不好？上帝命定耶稣基督受苦，耶稣基督命定自己受苦，耶稣基督主动的积极的自我把控的主动的进入了那个受苦当中，然后来成就了那一个的救赎的工作。什么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我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积极的主动的进入受苦当中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讨厌受苦，谁都讨厌受苦，人之常情。所以我们跟耶稣不一样，并且耶稣受苦之后，约瑟受苦之后，他坐在王位上原谅了那些背叛和出卖他的人，并且用他宰相的身份解民于倒悬，拯救了以色列全家。同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当约瑟坐在王位上原谅哥哥的那一刻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耶稣也是不仅是更好的真正的约更好的约瑟，耶稣也是真正的更好的摩西。摩西在整个以色列全家当中最首要的一个身份是中保，对不对？中保的身份，神人之间的中保。但是摩西曾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神公义的杖击打神的磐石，对不对？出埃及记那里记载的，神用摩西用神的杖击打了神的磐石，就有神的活水流出来解神子民的渴。你知道耶稣是怎么成全的吗？耶稣是用神的愤怒击打在自身的身上，就有水和血从哥哥达那里流出来。 使我们得生命，使我们的罪被洗净。耶稣也是真正的和更好的亚伯。你知道，原谅我说，在本质上亚伯也不是完全无辜的。
约伯，
哦，约伯，看来亚当是真堕落了哈，嘴老是飘。约伯在本质上也不是完全的真正的无辜的，对不对？请注意，约伯在当时是一个完全的义人，这句话你是不是在一个神学性的去理解这句话，是在一个历史处境当中来理解这句话哈？因为亚当已经堕落了，作为大背景是真实的哈。但是即使约伯这样的一位受害者，他还在为他刚硬的愚蠢的朋友们来代求，而耶稣基督却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是完完全全无辜的，没有一丁点罪，他为我们这些罪中的人来代求。最终耶稣是真正的和更好的大卫。大卫对于整个以色列百姓而言，他真正的身份哈，当然首要的一个真正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救赎者的身份出场的。他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救赎者的身份，当然这一个救赎者的身份来做他们的王，所以大卫成为旧约很多以色列百姓盼望的那个弥赛亚的原型就在这里，你知道吗？那个原型就是这一位救赎者来统治我们嘛。于是在那一天，大卫的胜利成了整个以色列民的胜利。你要知道，几十天的时间以色列人没有一个敢出战的，对不对？以色列人被压得死死的，以色列民甚至你去对比哥利亚的那一段的时候，背景上来说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哥利亚特别像谁？哥利亚特别像扫罗，无论是身量上，甚至包括武器上，对不对？细节描述了扫罗的武器也没有那么落后的，也是挺先进的，对不对？哥利亚跟扫罗几乎就是扫罗的另外一面，完全类似的。但是你知道扫罗不敢打哥利亚，按理说，请问在那场对阵当中谁应该出战来迎战哥利亚？所有人都知道是应该扫罗来出战迎战这一位哥利亚，对不对？但扫罗不敢，扫罗怕死，扫罗一看说自己应该是打不过，他估量了一下。所以当扫罗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卫出场，当然这就是撒母耳记的原意哈，就是扫罗没办法的时候大卫出场，这个叫春秋笔法，这个你一定能够理解，撒母耳记的原意真的就是这个春秋笔法。并且大卫出场的时候故意告诉我们说，大卫是个童子，没有作战经验，大卫是牧羊人，大卫是到战场上来去，主要不是因为要去打仗的，是给哥哥送饭的，对吧？整个都在告诉我们大卫不是作战人员，业余的，对战专业的。各位，为什么上帝必须要用一个业余的来对战专业的？因为专业的特别想依靠自己的专业，业余的在那里来依靠神了，对不对？在这个打仗这个事上，大卫绝对是不是作战人员，这个细节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出场的时候，他首先告诉他们，他强调了那一个这个人是谁，未受割礼的，对吧？怎么敢跟永生的神来骂阵，我们不靠的是永生的神，等等等等。他不断的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哥利亚，大卫手中的武器是什么。抱歉，你不要理解错了，大卫手中的武器是耶和华，大卫的盾牌是耶和华，大卫的剑是耶和华，对不对？大卫为什么不能穿扫罗的战甲？当然一方面是身量，另外一方面是扫罗靠战甲去是打不过哥利亚的，这个事是隐含在那里的，扫罗靠这个战甲是打不过去的，只能是大卫靠神去打过去，对不对？他穿一穿不合适，用最自然的石头，用最自然的石头来去打的时候击弦，然后这个直接打死他。甚至有一个细节，打死了他之后特别凸显这个细节，说他拔出了哥利亚本身的刀来把哥利亚的头来给砍下来，对不对？给割下来， 就表明说他真的一点武器都没有，上帝使用他，在一个普遍恩典的层面上来讲，他用特殊的上帝的救恩能力来打败了哥利亚，然后上帝甚至连哥利亚的刀来杀哥利亚本身都凸显出了这一个的逆转，就上帝最终用哥利亚的刀来杀哥利亚，当然是握在大卫的手中的，来凸显出了这个逆转的层面上。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哥利亚的刀那么的快，哥利亚的刀武器那么的先进，人都以为说这个武器那么先进那么锋利一定是针对敌人的，对不对？好，那么先进那么快，可能就是把自己的刀头割下来割得更快，对不对？这就是上帝的逆转。好，说多了，回过来说，大卫那一天的胜利成为了整个以色列民对非利士人的胜利，所以不是大卫一个人的胜利，是整个以色列民的胜利。但那一天整个以色列民没有一个人出战，只有大卫一个人出战，但那一天整个以色列民全部胜利了。后续的经文细节告诉我们说，当他杀了哥利亚之后，那些缩头乌龟们，就是以色列人，缩了几十天了，对不对？雄起了，对吧？像勇士一样追杀非利士人，追杀到直到哪里，直到别人的城门口，对吧？然后杀了几万人。所以这个跟随大卫这一位救恩的元帅去征战，他们全部胜利了。好，讲完这些，如果你讲完这些仅仅想到的是大卫的勇敢英勇，抱歉，不是的。我们在甚至在阐述大卫的勇敢英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在说是神神神神神，对不对？神在做这一切，神在掌管这一切，神在使用这一切，神在这个把这一切给统筹规划到整个里面，包括哥利亚的刀都在神的统筹和规划当中。而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的和完美的大卫王，他的胜利成为了他子民的胜利。最后耶稣，当然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引用的，耶稣是真正的和更好的约拿。约拿被抛进风暴里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悖逆，对不对？他被抛进风暴当中，但耶稣基督被抛进十字架的风暴当中是因着我们的悖逆。约拿被抛进风暴当中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不想做福音的使者，耶稣被抛进风暴当中的原因是他必须去做那福音的使者。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三天三夜是因着自己的悖逆，耶稣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被埋葬是因着我们的悖逆，所以他是更好的约拿。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理解整个的这是故事完成法来诠释这一个基督哈。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罗列和穷尽，我只是罗列了这几项，用故事完成法来宣讲基督。